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今年新的一年的开始，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分享了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两节的圣经，讲到神耶稣基督在世上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攀下一个我们信徒称为的大使命，要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让万民做他的门那今年呢，定了一个的整个年度的信息的方向，就是我们在周报上为大家已经打印的，就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那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的大使命交付下来，那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的来跟随这一位的救赎主不单只是跟随他，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做主的门徒跟随耶稣，要做他的门徒，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里面要学习追求的一个的方向。那上个星期也稍微提到，那么今年呢，我会每个月的里面，我会朝向四个方向跟大家来探讨我们如何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那么第一个方向就是说要明白对神的心意要明白神对人的心意是怎么样，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他对人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期盼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些群众，面对这些人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在最终失落的人。那么耶稣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跟这些人的相处？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看待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用什么的眼光，用什么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呢？那当我们说要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他的心意是如何。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所传讲的教训，天国的教训，来明白一下这个新的国度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的要求。多少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接受一个新的价值观，没有接受一个新的神的眼光来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说我跟随耶稣，但是我们过的还是我们世上每天我们按照世界的观点，世界的方法来过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并不是真的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为什么做他的门徒就要效法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按照父神的心意来过他的生活，那么我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带给我们的与什么的提醒。那么最后要跟大家来从第四个方向，就是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要看一看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多少时候我们看见那些神迹都是把它当成一种的神话，当成是一种已经过时了不会再发生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真的要成为神国里面的子民，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要过一个新的生活。这种的新的生活乃是每一天来经历神的神迹，因为神耶稣基督在世上说行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告诉我们，原来人的生命是可以不断这样的改变。那些瞎眼的，那些看不见的，他可能重新看见。那我们说我们没有，我们眼睛很好，我们的视力是 20/20， 可以看得很清楚。是我们肉身的眼睛可能一点都没有瞎，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可能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神的神迹不单只是 physical 的来医治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能够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有属灵的腿，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来过着一个的新的门徒的生活。所以呢，在未来的日子的里面， 我每个月的里面我会都会朝向这四个的方向哈，每个星期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方向跟大家来思想，究竟我们如何可以来好好的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开始第一个的方向，就是说究竟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的，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的，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对人的心意啊。那么我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一个聪明的学生啊，如果你要跟一个老师要去学习的话呢啊，如果是聪明的学生，他就不是单单来知道这个老师最擅长的是什么的专业。一个聪明的学生，他要明白要了解究竟这个老师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他的做事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他对学生有什么的要求的，啊，他的人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他的行为，他的处事，所有这些，我们如果能够越认识这个老师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跟他学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合，然后更好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如果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最讨厌人迟到的一个的人，你每次你跟他见面约的时候你总是迟到的话，我相信我告诉你，他对你一定不会有好感，他一定不会觉得你这个是个好学生，因为连最基本的准时都没有达到，那你就不需要做别的东西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跟一个老师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知道他在研究什么，我们同时要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跟他学习。同样的，如果你是打工的，你的上司哈是怎么样一个人，你都不了解的，不清楚的啊，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的要求你也不明白的，然后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一定碰钉子。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不会跟他一同的相处，你就不知道他的要求，你所做的不一定合乎他的心意，对不对？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究竟神对我们的人有什么的一种的心意，他对人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期盼。如果我们不了解神，我们说我们来认识神来跟随神的时候，你跟什么？你跟随的神不是真正哪一位神，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跟的哪一个的神，你认为的神不是真正这一位神，是以你自己做中心的神，那个就绝对不是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对人的心意，以知道当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回到神创造我们的起点的意愿是如何啊？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过着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今天呢，先从第一个人类的第一个的人开始来看，究竟神对人有什么这样一种的盼望哈在当中。其实从古至今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的意义，这是一个最普遍最基本的一个人发问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哲学，无论是人有思想的，都在寻找，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千百年来，大家都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并不是无意识的去创造。神的创造里面并不是带着一种好像随意，我哎呀，他人家想到这个就做这个，他人家想到那个就那个，那个是我们人会这样，但是神绝对不是这样一位的神，他创造每一样的事情都有他的本意，他的计划，他的心思在当中。所以当我们来看究竟神对人的心意如何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圣经的起点，神的创造的里面来去看。今天要跟大家来看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哈，跟第二章的一小段的圣经哈。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看神是怎么样的创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是如何。创世纪哈 ，Genesis 1， Genesis chapter 1, 26 to 31, and then chapter 2, 第七节，好，然后十五十六，创世纪的第一章，好，我们从二十六我们读到三十一节，然后第二章，好，我们来读这个的第从第四节好了，好，比较完整哈，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好了，好。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现在读这一段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满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神看着我将遍地一切结果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要早晨，是第六日。好，我们从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到第九节吧，哈，把整段都读一下，比较清楚一点。好，从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圣天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还没有说说，因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木器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歇在哪里。耶和华神从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好，然后十五十六，耶和华神将那人安歇在伊甸里，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好，我们就单单读这几段的圣经。好，今天我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的outline 哈，一个分段哈。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呢？因为我盼望哈，我们今年的团契，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弟兄姐妹聚集一起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哈。分享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我知道大家坐在哪里听到，听完了就完了，很多时候呢就不会有机会来在当中有太多的机会能够来去讨论哈。所以呢，我就跟如萍说，我们好不好今年我们计划一下我们的团契我们可以每个月我们有机会，我们周弟兄姐妹可以聚集一起哈，把我们一个月下来我们所听过的一些的信息，那我们稍微去作为一个的讨论，一个的分享。那么大家可以把你所听到的哈，你所感受到的可以去分享一下，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印证你所听到的对他们的提醒。那么同时呢因为当我们一起这样经过这样一个的讨论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信息就比较更完整的明白，也帮助我们互相的来提醒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以后我就每一次的讲到的里面都起码把这个 online 这个分段给大家要讲的经文然后呢每一个段的里面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往后呢大家可以也好好的 从这个问题里面去思考，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哈，对你这些的信息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哈。所以呢盼望哈，我们往后团契的时间的里面，大家也可以回来把你所听见的你体会的，也可以有机会跟其他弟兄姐妹去分享啊。因为不是我在这里讲，因为我在这里讲和你听见的每个人所吸收的领会的可能都不一样啊。当你能够把你所领受到的在你生活里面经历的能够带回来一起分享的时候，可能对大家的帮助比起我在单单在这里讲来得更丰富。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的计划，一个心愿，那希望大家能够也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的机会，大家把你的经历跟大家来去分享。好，那按照这个的给大家分段哈，我第一个要跟大家透过刚才所读的圣经的里面跟大家来思想的第一个的点，就是说在神的创造里面，究竟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我的题目是分享。分享什么？神是愿意与人分享，第一个是他的生命，神愿意把他的生命与人去分享。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的1章26节的时候，圣经实际上形容神对人的创造，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好，然后呢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在第7节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创造跟所有其他的创造很不一样。神是按照他的形状样式来造每一个的人。究竟那个形状样式是指什么呢？当然呢这个是一个神学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神学家对这个的所谓的形象样式有不同的一种的理解跟体会。好，有一些他们认为神的形象样式呢不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这个肉身这个的这个形体哈，这个有眼睛有鼻子有面有手不是这个 physical， 不是这个物质的一个的身体。他们认为形象样式更多是讲到神的属性，可能是神的理性的层面，可能是讲到神的道德性的层面，可能是讲到神不同的属性的层面。神有创造，我们人也有创造的一种的本能在当中。所以形象样式可能是指解神非物质的一种的所谓的本质上的东西。也有一些的神学家认为哈，这个所谓的形象样式，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27节告诉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是造男造女，所以他们提议说，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是按照这样他的属性样式，是一个创造人的时候，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人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的信念。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不是单单造一个人，他是造男造女，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群体。只是讲到神的形状样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在那里讨论。有神学家认为神的形象样式就是神的荣耀。好，所以当世人犯罪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说世人犯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因为犯罪之后我们就没有了神的形象样式。哎呀，很多的不同的讨论在进行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不希望能够进入这个所谓的争论不休的一种的讨论的里面，因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重点不在究竟形象样式是指什么。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看的是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人跟所有其他的活物都不一样。当神说造动物，造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昆虫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但是当他讲到人的时候，他是很第二章里面讲到，他是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把他的气生气吹到人的里面。这个生气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灵啊，气就是灵，神把他的灵吹到人的里面，就这个 本来是尘土的一个活物，就变成一个有灵的人，叫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泥土，亚当的字的意思就是泥土，他就是从土而来的这样一个活物。那神为什么创造人跟创造所有其他动物不同呢？圣经描写他是按照他的形状样式，然后以他的生命的气进入这一个的活物的里面，让他成为一个与所有其他活物不一样的，叫做有灵的活人。究竟神这个创造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话题。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的电影哈，它的名字叫 Contact， 应该好像是，我忘了 exactly 哈是什么，是讲一个科学家哈，他一直心中有一个这样的观念，他认为哈，这个宇宙以外哈，还有生物的，啊，所以呢，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发出一些的所谓的 message， 发出一些的信息向这个宇宙发出去，啊，他相信啊，有一天这些的信息会传到一个地方，那有生物的会给他一个的 response， 有给他一个的所谓的回应的。啊，他一生就是沉迷，就是说做这个研究，影响了他女儿也是做这个研究啊。那这个电影很有趣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看一下也很特别的一个电影啊。你说是一个科学的电影也可以，你说是一个宗教的电影也可以哈。看完之后我们可以讨论哈。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事情，说有人相信，很多人相信。地球以外这个宇宙里面还有其他的活物，所以人常常尝试去 contact 这些的宇宙以外的生物，希望能够有一个沟通，能够有一个交往，能够认识这些人以外的星球的活物。哎呀，我觉得这个是人好奇啊，也是一个对宇宙探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动机啊，是非常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宇宙以外还有生物的话，他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吗？你发出这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会 respond 会怎么样 respond 呢？他们会用什么的语言跟你沟通的呢？我常常就是说，宇宙以外很远很远可能有生物，我们想跟他们沟通，但是。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生物啊，我们家里面的狗，我们的猫，你所养的鱼，那些鸟，外面那些昆虫，所有这些生物都很多生物在你的身边的里面。我们如果能够先跟这些有活着的活物沟通一下，究竟看一看他们的心里面怎么想的。那是挺有趣的吧，我想啊，不晓得有没有人做这样的 project 啊，可能很有趣啊，去明白究竟这些的狗这些猫他们的思想在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的 channel 可以跟他们的对话，明白他们啊。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这样找到的话，可能你都很害怕了，原来那个狗每天在咒骂你一顿啊，哇，那只猫每天在哪里骂你一顿，其实你也养得它不够好，哎呀，他在哪里埋怨埋怨他，一直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你也觉得他很乖哈，原来他在哪里诅咒你都不说不定。 I don't know。 我的问题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够跟其他的活物有这样一种的沟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常常尝试去 you know 跟宇宙以外的人找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人不可能跟别的活物有沟通？你说 language 不同，他们是讲狗的 language， 我们不懂，学啊，呼呼呼，学来学去，鸟的声音你也学得很像啊，那些讲上心的人讲的哇多像，像狗就是狗，像猫就是猫，但是为什么他们沟通不了？ It's a language problem。 我想不是单单言语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些活物跟我们是不同的一个的 level， 不同的层面的，不同种类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 一个 same channel， 没有一个同一个的频道，我们可以明白的。神为什么造人跟其他活物不同？要把灵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要按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为的是什么？我相信有一个很基本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因为神要与人有这个沟通，有这个交往，有这份的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单单是尘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自己的本质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跟神不一样，我们的本质是受造之物，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被造的时候，神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有了，我们可以有这个的生命，可以来跟神有这样一个沟通的一个的 channel， 一个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的一个的可能性在当中。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建立了这样一个的功能，其他动物不行，唯有人才有神的灵，这个灵才能够跟永恒的灵有这个沟通的一个的功能在里面。神按照他自己的本意来创造我们的，他为什么？他要把他的生命让我们去体验，我们可以透过神的灵与神有这个感通沟通这个桥梁。你说这有什么特别？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样的事情。生命与生命之间需要有这样一种的关系，人才能够满足的。我的老婆常常埋怨，她说我不讲话，哎呀，常常觉得很不满足，我做什么都好，我就是我挺好的一个人，唯一不好就是不跟她讲太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男士都是差不多被埋怨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有没有赞同？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很爱跟你讲话的，哇，你好好保留着他，这是罕有的生物。很多的男性都是不怎么样懂得跟太太去沟通的，所以我的老婆所有东西都很满足，就是不满足我不跟他讲太多的话。常常他觉得我就是没有跟他生命有一个交流，他常常在哪里就是不满足我的 silence。 我不知道，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跟人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交流，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活的是不是很满足。可能我们男性的表达不同，我们男性不爱讲话，但是我们男性跟男性之间的交往是用别的东西来表达语言的，一起工作，一起打球，一时哇，这些都可以的，只是不懂得怎么样把内心去表达而已。沟通是生命的一种很基本很重要的一种的事情。为什么人的生命的里面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很多人说，你知道吗？不结婚独居多好啊，自由，爱干啥干啥，不回来就不回来，去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会说，哎呀，你不要吃了，胆固醇高，哎呀，这个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啊，哎呀，常常在那里拦着你爱做的事情，哈、啊，啊，一个人多好啊，我干啥干啥去，啊、为什么不独居？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不能够有生命的交流的时候，你就不满足。神造人的时候，是要让人可以跟这个创造宇宙的主有生命的交流，所以他把生命的一部分给了我们。让我用这样一个的图画来告诉你，让你看到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都有他的安排，他的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多少时候在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我们不明白，我们也活得不满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设计，所以我们总是在哪里有一种的不满足感。举个例子，让你看一个图画。如果你是一辆，如果你看到你 ，imagine 哈，如果你是一辆超级的跑车，是用飞机的引擎来发动的，哇，一踩下去就嗡，我不晓得能够跑多快哈，那可能问 Ken 一下，可能他知道哈，很快的跑车，一踩下去它就可以飞出去很快的，这样一辆超级的跑车被那个 designer 之后。结果呢，给一个老人家买了。每一天他开着这个车的时候，就小小心的踩一丁点，20迈、30迈、40迈，在这个很繁忙的路上，在那里摇啊摇啊摇啊，这样每一天在哪里这样摇啊摇啊摇啊，在开动的时候，如果你是哪一辆的车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觉？会不会很满足？ Do you see the picture? 如果你是哪一辆超级的跑车，每一天只是20迈、30迈、40迈在路上一步一步这样走的时候，你会满足吗？你从来没有机会能够发挥你的本来这个 designer 创造你的时候这个性能，让你能够飞快的能够跑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没有达到这个的 designer 的要求，你就不会满足。当然我们靠 imagination， 我们的想象，如果你是哪辆车的话，你觉得你一生是被浪费了，是不是？你希望他这个老人家赶快卖掉，卖给个年轻人，一开车嗡就50迈、80迈、90迈飞出去，对不对？同样的，神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被造的里面，神按照他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定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跟神有这个生命的交流，我们找不到究竟神你对我的心意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按照自己以为满足世界告诉我的东西去过这个生活的时候，你总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回到神对你生命的一个设计的里面。神愿意分享，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按照他的创造的原意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说我来的是叫羊，还是叫人得生命，而这是得的丰盛的生命。丰盛不是单单你很多的财物，丰盛是指你的生命能够发挥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盼望你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就是神给你的生命的一种的计划。但是当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都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没有跟神有这个沟通，我们不理解，我们内心不满足。但是神的本意是什么？神的本意是要让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不要以为我们活在世上是很无奈的过了一生，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神的创造实在是失败了，神没有一个失败的创造，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都有他一个完美的一个的心意在当中。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心意是如何？希望你能够在你的人生里面，因为你认识神，你跟随神，在主的里面找到你人生真正活着的目的，让你活得更满足。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盼望能够做到的，明白神的心意的一种的方向。第二个，神不单只是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更是盼望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荣耀。从哪里看到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呢？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 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随着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他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行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然后呢，后面也说了要治理这个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各样的活物。不同的地方都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神要我们做这些事情？目的是什么？不要让我们懒惰，是不是？不要让我们吃饱就睡，睡饱就吃，就是给些工作给我们，是不是打发时间？是不是？不是。当我们刚才读这个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读到诗篇的时候诗篇里面说什么讲到神自己的心意的时候特别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到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圣经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很多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神的全能，神的大能，神对这个宇宙万物的掌管的哪一种的能力。所以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十个灾难的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常常出现的这个灾难的出现这个事情出现因此他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说当这个的灾难也好，当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让他们晓得谁是掌管者，谁是掌管者。不是那个埃及的那些的假神，不是那些的偶像，不是尼罗河的河神，不是他们那个生殖的神，不是这些的神，那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他才是万物的掌管者，他要掌管统管这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读到这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当他们高举神的荣耀的时候，是讲到嘛？讲到什么？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掌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在历代之上记载当大卫他成了皇之后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那他就很盼望能够为神来建造一个的圣殿因为他说的哎呀，我住在那个那么好的皇宫的里面我们的神住在帐幕，太不像话了，我要为他造一个伟大的一个的圣殿但是神说你不能为我造，因为你是个战士你流人血太多了那神要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他造，但是大卫为这个圣殿预备一切的材料。然后大卫在这个历代记上二十九章就有这样的一段的对神的一种的祷告，一种的颂赞我读给大家听，二十九章第十节。所以大卫在会众的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的，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称颂你，赞美你的荣耀的名。当大卫在歌颂神的时候，歌颂神的荣耀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物都在他的统管掌管的里面。圣经里面处处都在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彰显在他的主权的当中。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都要向他下拜，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活物都在他的面前下拜因为他是最高的掌管者。你知道吗？神的荣耀 他愿意跟你我去分享。神的荣耀要与亚当去分享。当他造亚当的时候，他不是造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的活物。他造亚当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与亚当分享，同时把他的权柄与亚当去分享。他让亚当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做什么？来管理、治理和看守神所有的创造。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把那个主权交给亚当，在地上成为神一个荣耀的一个的代表。当我们读到当这个亚当为这些的活物哈起名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一段圣经哈所有的活物神都把它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哈，亚当就为每一个的动物为一个活物来起名哈，哇，他什么名字都起过来。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只是起个名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不明白，原来圣经用这个象征性的一个的表达，把这个形象放在我们面前。起名的意思是什么？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里面，谁能够为别的起名？位高的才能够为位低的来起名。被起名的要伏在那个为他起名的底下。所以当亚当为所有的活物起名的时候，表示一个什么？表示神把这个所有的权柄交给亚当，让他来治理管理这些所有神的创造的活物，所有的活物都伏在亚当的主权的底下。这个本来是属于神的，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现在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的权柄荣耀给了亚当，他愿意与人分享他的这样一种的荣耀。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神对人的一种的心意。当然你说我现在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之后离弃了神，同样的我们就失去了神所交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权柄，我们再没有在神里面的哪一种被使用的一种的功能在当中。讲到大卫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的一生。大卫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做过一些事情是非常的所谓的不好啊。那他曾经犯罪啊，不单只是犯了奸淫的罪，甚至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什么？因为借刀杀人，把用方法来杀人的丈夫，抢了人家的妻子，所以是一个他的生命当中一个污点。但是 overall 来讲，那个大卫的一生都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的人物。在他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本来是一个非常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看羊的，在他的父亲的眼中都把他忘了。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撒母耳去本来要去高利他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撒母耳的面前，单单的忘了这个大卫，因为他在父亲的眼中根本就是一个不中用的一个孩子，派他去看羊好了，没什么用了，反正去看羊好了，忘了他了，非常卑微的一个人，在人的眼中。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情，但是当他顺服神、尊敬神的时候，神让他从一个最被人轻看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勇士。当他说我要跟那个巨人哥利亚去打的时候，所有人都笑他，你说那个孩子你不懂事，你去怎么找死吗？那个巨人看见他的时候，你说你来干什么？来看羊吗？来赶狗吗？根本就藐视这个大卫，因为他 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勇士。但是我们看见，当他顺服在神的手中，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从神里面所给他的哪一种的带领，他从最卑微的里面被升到最高。大卫是皇，但是所有人都在冲扫罗是王，但是所有人都就称赞这个大卫。在他的一生的里面都在顺服着神，神一而再的把他提高提高提高提高。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人都用人的方法为人自己争取荣耀，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拼命的努力，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工作，都是希望能够成为 number one， number one 就很荣耀了。我们常常都希望能够靠着我们自己在世上争取着荣耀一种的生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神的心意本来就要把荣耀给人，但是人离开了神，人的罪使人失去了从神来的荣耀，所以人拼命用自己的能力来争取来争取来争取，但是结果什么样？所有这些荣耀都是一下子不会被纪念的。大卫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不完美，但是我们会看到多少次神高举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尊重他轻看他，他本来有神的荣耀神的身份，但是他谦卑顺服神，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祷告说什么？父啊，我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啊，你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顺服神的时候，神让他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神的心意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盼望，我们真的懂得神并不是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是平安的意念，使我们幕后有盼望的。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人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因着顺服神，我们从神里面得着被高举。这个荣耀不是骗时，不是短暂，是永恒神赋予给我们的。这是神对我们人的心意。时间关系，我们讲第三点。第三点是神愿意与人分享他的爱。你说从哪里看见神愿意分享他的爱呢？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真的是多奇妙。神是第六天才创造人的，神不是第一天创造人，神第六天才创造人，把所有东西创造好了之后，最后创造人。然后29节，一章29节，神说看了，我把将遍地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你们。然后第二章里面讲到，神为亚当在东方设立一个园子，伊甸园，把一切美好的都放在那里，让他们去享受。神为亚当夏娃先预备好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才让他们放在他们在当中来生活。神预备了一切美好让亚当夏娃去享受，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爱。爱是什么？爱是盼望所爱的对象因你的缘故得到好处，得到满足。耶稣我们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要让人在地上受苦。人在地上受苦是在第三章人犯罪之后，才在伊甸园以外这个世界里面受苦的。 在神的创造里面，神是要让人的享受他一切的美好。我相信我们呢，在当中当父母的，当你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哇，好紧张哦，有第一个孩子要来了，还刚刚知道怀孕而已，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已经在那里在想，哇，我的孩子那个房间要怎么样 design 的呢？我要为他布置那个房间是用什么的颜色的呢？蓝色的还是黄色呢？还是粉红色呢？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要买的那个衣服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衣服呢？你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已经在那里筹算了啊！你买这个床是买什么的床啊？第一胎的时候会这样哈，第三胎、第四胎可能就不一样了，已经很习惯了，不那么紧张了。第一胎的时候很紧张，就是哇，一直在那里的计划哈，你把所有你想到的。都为这个孩子还没出生的孩子预备好了，然后让这个孩子出生。为了什么？因为你盼望把最好的给这个孩子，你让他享受你的爱。这个正是神对亚当还是说对人类的一个的心愿，一个心意。他预备好一切，让人在当中去享受。当我预备这个时候，我想，哎呀，那是神也很亏啊，预备好那么东西给人在享受，那人就白白的享受，那神得什么？神得什么？我在想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哎呀，就是神所得到的，不比人所得到的少。我从当父母的角度来想，我都明白，当一个父母为孩子预备好那么一切的东西。孩子来到的时候，他在哪里享受？哇，在那个小床睡得那么好的时候，看见他睡得那么甜，你就心里面很满足了。当做妈妈的啊，一天在那里忙忙碌碌的为孩子预备好一切的食物，最美味的一些食物，他最爱吃的一些的食物啊，下课回来的时候饿不饿？饿啊，赶快把它拿出来。那个孩子去哪里？哇，吃得很有味道，很起劲的时候，你一直在。这看着他吃的时候，哇，你的心非常的满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非常劳苦为你所爱人付出，好像很亏，但是当你看见你所爱的在那里享受你所为他预备的，你心里面哪一种的满足说不出来的，那么的高兴。这个就是神对人的一种的心意。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在讲这个话题。当神看见亚当夏娃离开了他们在这个罪的捆绑的底下，神并不是说好了你们就不要我就不要你了，我重新再来过把它毁了，不是。神还是用很多的方法来保护来爱他。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爱这个民族。把他们带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盼望他们在这个丰富的地方能够享受神的恩典，能够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看着心里面就满足了。但是这些的人，这些他所拯救的所爱的人，却一而再的来离弃他，违背他的命令。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小先知书的时候，无论是何西亚书、亚摩斯书，还是其他小先知，你会看见神看见这些的以色列人如何离弃他的时候，他哪一种的伤心，哪一种的难过，哪一种痛苦，在哪里一直盼望等着你们回来，回来。他们盼望他这些的所爱的孩子能够回转，让他们脱离那个痛苦，能够重新再享受他的爱。也就是结婚的缘故，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走向灭亡，他宁愿自己来到人世间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人可以回转，能够回到神的爱的里面。神的本意是要让我们享受他的爱，不是活在罪中，不是活在苦难的当中。但是多少时候人不明白神的心意， 以为神有太多的规规矩矩，太多的要求，让我们太不自由，太不方便，其实不是。当我们看见当人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好像是那些的律法，那些的要求好像使我们不自由，但是原来那些东西正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可以活在爱中。但我们误会了，我们否定了这些的好处，自己去寻找一条以为自由的路，结果走向了灭亡。神的心意是要爱你，要你享受他的爱，他看见你幸福，他看见你活在他为你预备的美好的计划的当中，他心里面就喜悦了。就像父母，当他看见自己为孩子所付出的一切，孩子能够在当中享受这样一份的爱，他就满足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并不是在哪里很无奈很痛苦，流着眼泪好像要走上死刑的路上一样。是的，我们要背着十字架，我们要天天面对死亡，我们的救我的死亡，让我们的心我可以在神的里面能够活出来。但神的心意原本是要分享他的生命，他给我们的荣耀，他给我们的爱。当你愿意同样的回应神自己的时候，接受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进入一个新的关系的里面，重新建立一份与神和好的关系，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顺服神的带领，你不单只是来世得着永生，你在今生也能够被神赐予你同他而来的荣耀。愿你在今年的里面也能同样的能够体会神自己的心意，能够真真正正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愿我们学习跟随耶稣的脚步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成为神自己的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只不过是尘土，非常的卑微，但是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却把最重要的，我们与别的活物不一样的，你的灵赐给我们，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创造我们，你要来让我们可以来分享你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的能力，可以与主你有建立一份的关系，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明白你，可以跟你成为生命有关系的一个的人。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让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寻找你的旨意，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也帮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听从你的命令，过一个荣耀你的一种的人生。当我们愿意荣耀你的时候，你把更大的荣耀赐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当他尊重你的时候，你就抬举他。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享受你的爱的时候，也让我们懂得回应你的爱，让我们也同样能够把这样一份的爱传给我们四周围生的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同样的有机会能够认识你，能够经历你的爱，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这个做门徒的一种的生命，让主你的形象样式因着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再次在我们生命当中 呈现出来。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